啊，这个诗歌也献给我们的主，也献给我们在中国的所有的传道同工，所有的参与了中国宣教的这一群无名的传道者。把时间交给我们中国事工副总主任我们陈雷牧师来继续探讨中国宣教面面观这个主题。
各位牧长，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那这20多年来，进进出出，那可以说呢，每一年都有5、6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另外的4、5个月、5、6个月呢，就在各地方传递中国宣教的意向，有的时候在台湾，有的时候在美国，有的时候在其他的地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就这样过了23年在中国的事工，因为我们从1987年开始，那个时候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早期还跟赵天牧师、中国福音会我们一起服侍一段的时间，那第二年就开始道生神学院。在15年的道生神学院的过程中间，我们致力于训练不少的传道人，特别是对中国宣教有负担的，所以现在也有很多道生神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大陆做宣教的事工，我们也跟他们配合在一起侍奉。所以有人问我们说， 到底这个中华神州福音会这个这中华神州蔡传会有多少的全职的同工，其实我们很难说，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施工，我们重点不是在里面有组织，而且中国政府很不喜欢海外的人在他们国家里面有任何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同工，上百上千的同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些同工都是属于中国教会的同工，不是属于我们的同工。这方面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呢，中国教会面面观。为什么产生这个面面观呢？因为实在是中国太大，而且的差别性非常的大，而且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你要怎么样做拆传宣教的工作呢？所以我们今天呢，用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中国的事工。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宣教普世的宣教拆传的事工，这个在这个全世界一定有它一定的难度。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国家里面，特别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做拆传的工作呢？我们根据什么可以做这个工作，而且相信一定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这个目的呢？那其实我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拆传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所以是人的工作，是神的旨意，因此神的旨意一定会完成的。那在这个地方根据什么说法会完成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宣教拆传的工作都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不同的宗教团体里面，不同的国家体系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创起地区，我们所谓创起地区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回教世界国家等等，这些国家里面他们都有很强的对基督教的这个拆传有很强的怀疑，甚至于有敌视，或者他们认为我们在他们里面对他们是对着干，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怎么做拆传的工作呢？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在但以理那个书里面我们看见多次的宣告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是至高者，是神，不管是哪一个文化，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不管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其实掌权者是我们的神。因此我们知道，既然掌权者是我们的神，神的旨意要拆传，要引导那些世上的人，他所爱的人，他所创造的人归回到他的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是可行的。所以我们是根据神的掌权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做。并且呢，第二点要提到说，主耶稣在他的大使命的宣告的里面，刚刚我们的总主任已经谈得很清楚这个大使命的内容，我在这里不多说。可是有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召集他的把大使命给他们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俩，下面才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让我们看见神集中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的权柄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当他差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力量，把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权柄也放在他所差遣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支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做这个拆船的工作。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在河场上，我们无奈，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很多的情况，我们只有仰望天上的主。我们说，主啊，你是掌权，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求你保守。甚至于我们早年的时候，我们带很多的书，还有那个磁带，现在不用磁带了，就是那个放的那个磁带，我们一包放在里面一层一层的带去过关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这些，这是弟兄姊妹所需要的。过关的时候让检查能够通过，或者说让他们看不见，让他们不检查。甚至于我们早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做磁带的那个机器，1:6的那个可以6个，1个2个3个4个5个6个磁带一按，它就怎么样，可以做6个这种。那当时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要从海外带进去，我们带进去放在里面，我们就过关。如果被查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过关。感谢主，一个一个的都过关，一包一包的都过关。那过去以后，我们在农村里面，我们制作很多的磁带，我们一面培训，一面他们就录下来，马上半夜就做磁带。第二天、第三天一次做，到了培训5天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磁带，他们可以回到农村里面去做让弟兄姊妹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靠着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力量往前走。一个宣教士如果不是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真的是很难在这个创起地区来做主的工作。那宣教事工的外展呢，是建立神的国度，是要历世历代的教会是神国的代表，推动普世的宣教。那神的国度呢，是在列国中是顺从真理的一个群体。神的国很奇妙，怎么样可以发展呢？当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约翰福音18章那里让我们看见犹太人告耶稣一个政治的一个罪，说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比拉多就问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回答了第一句话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很奇怪，哪里有一个国一个政权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国不是一个政治的国，神的国是在列国中间的产生的一群人。那所以后来比拉多说，那么你是王吗？你是不是王呢？主耶稣又回答第二句说，他说，你说我是王，他说我为此而生，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国的那个特性，就是神在万国万民，不管是什么政权里面，拣选一些人，呼召一些人，得着一些人，让他们顺从真理，就是顺从基督的这些人，跟从主耶稣这些人所建造这个又是无形又是有形的一个神的国度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发展这个神的国。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宣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形。而这个神国的建立呢，宣教的推展呢，是以这个十字架为根基，也就是见证基督，叫以一个舍己的爱来推动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做基督的见证，我们以舍己的爱来推动。 因此基本上我们宣教呢，比如说我们去中国宣教，就要以这个爱中国的一个态度去见证主。当然你说这个国家真的那么完全可爱吗？我想因为我们爱人的灵魂，我们奉主的名到一个国家里面去传福音宣教，我们如果不是一个爱的态度呢，我们没有办法推动这样一个见证。我们去回教的世界呢，我们要以一个爱回教世界的那些的人民为原则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因此我们在创始地区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不要批评论断，我们要跨越文化，了解他们的环境，了解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思想。从这个了解，从爱，从舍己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慢慢得到这些创起地区的这些人的了解。我们基督福音是对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因此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大的这个宣教的一个强的一个策略呢，我们必须要有建立当地所谓三股绳子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策略。那这三股绳子呢，刚刚林牧师也提过，第一个就是教会，我们要让教会有一个正常的运作，并且产生一个复兴的运动，也就是教会的复兴是很重要。然后呢，这样的教会有一个拆船的行动，我们希望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里呢就提到说，在中国的情况，教会的情况呢可以说呢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在过去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运作，等一下我会提一下。那虽然说中国现在信徒估计说有6000万，有7000万，或者甚至于8000万，有的人说也许到1亿，但是我在这20多年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我看见其实教会相当的软弱。所以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怎么样让国内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正常的运作，并且在这个正常的运作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怜悯，产生教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复兴。那为什么要教会全面的复兴以后才能够产生一个强的而且呢持续的长期的一个宣教的行动呢？我常常让我们思想到，比如说戴德森，我们特别在圣光这个神学院，是这个戴永勉老牧师，我们所尊敬的老牧师所创办的，这个戴德森的孙子第三代，戴德森、戴纯义、戴永勉，下面呢就是我自己的院长戴少珍，然后呢他的儿子呢也现在在那里做宣教师服事，已经有5代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想到戴德森，我们就认为说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宣教师，所以能够在中国创立内地会，并且有这样轰轰烈烈非常深度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在中国到今天，我们在河南在一些地方，我们还体会到内地会所留下来的那些的见证跟榜样。可是你要知道，当戴德森经过这个庚子事变、庚子教难，内地会有70几个宣教士被杀，在这个他心里面最痛苦的一个情况之下，可是呢在英国这个庚子事件以后，1900年以后呢，英国的教会所派到中国的宣教士更多的在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宣教士寻到了被杀了， 我们教会可能开会说，哎呀，这个地方不能去啊，我们最好转一个方向，不要去中国，去别的地方吧。或者说我们暂时暂停宣教的工作，哎呀，或者说，哎呀，也没有人敢去了。哎呀，你看那么多宣教士，不但是宣教士被杀，他们的妻子被杀，他们的孩子抱在手上的，不管几个月都是统统砍头，这样的一个事件之下，英国的教会甚至于美国的教会派更多的宣教士进中国。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教会是一个大大复兴，把一切都摆上要全力做宣教的这样一个复兴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的教会没有一个大的复兴的话，所谓普世差传的工作，所谓福音出中国，那只是零星的几个人，他们也许可以出去，他们也许可以成为宣教士。可是这个大量的上千上万的宣教士，要想中国从中国产生出来，并且持续不只是十年的宣教，二十年，也许三十年，也许持续到主耶稣再来，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也许这个持续的宣教才能够产生，那是需要一个复兴的教会。所以这个中国的大问题是在中国的教会能不能正常的运作，能不能达到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地步，才能够提到这个大量的福音出中国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底需要多久，我们没有人可以讲。但是呢，我看这个情形可能是需要十年最少，或者说二十年，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神赐下这个中国教会的复兴。所以教会的复兴是拆传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当我们讲到拆传普世，是的，全世界各个地方都需要。可是如果我们想到说中国教会要成为这个21世纪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国家的话，宣教的一个教会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要太着急，因为还有很多教会的工作，中国教会的工作需要改变，需要努力来完成的。第二个呢，所谓三股的神的第二个就是差会。差会，关于差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了解。那我想，就算我们台湾教会，就算我们巡理会是从宣教士差会这样建立的，这样的教会建立的神学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个差会呢，就是要跟教会合作，把教会所产生的这个传道人和宣教士能够很合适的安排在宣教的合场上，特别是跨越文化的宣教士，特别说一些困难的地区的里面，我们指导，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关怀，我们能够怎么样？有一些同工一起在那个地方做。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差会，这个中国教会要做这个差传的工作，他们只能在自己教会的附近，在那里转圈子做一点。不要说到海外，就是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到新疆，到西北，或者到什么地方，他们也很难出去的。那也许下面我会有一点的再详细的讲一讲。所以我们要协助当地的很多的教会要建立差会，不只是说他们有一些宣教士加入我们神州划船这个差会就可以了，但是为着让中国，让福音能够出中华，我们必须协助当地很多的教会要有这个差会的建立，使他们能够在中国的国内差传，也在海外差传。这个是第二个工作，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进行，我们在国内，我不提什么地区有些地区的教会，我们告诉他们差传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怎么样子产生宣教士，并且你们要用金钱来支持这些宣教士，而且呢，或者初步呢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州划船的差会，我们可以安排 但是呢，你们需要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母会的这个机制。然后呢，我们也许慢慢帮助这一个大的地区的十片八片的教会，十万八万的信徒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系统，我们也许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差会，他们这个差会先做国内的差派，到少数民族，到新疆或者到哪里，过了几年以后呢，也许他们这个差会的从国内的差会发展成为一个海外的差会。那中国太大，我们不是说神州划船只希望吸收一些中国的宣教士，让我们这个神州华船的差会壮大就可以，那只是一个华人差会。我们希望在中国产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mission， 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差派的工作。也许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一个差会，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差会，让他们能够福音能够出去。第三个呢，我们就要讲到宣教士。那中国大陆的教会呢，不要说宣教士，很多家庭教会他们根本没有观念要产生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说我们一辈子侍奉主，哦，经过很多的苦难，我们都是凭信心这样做就好了。那为什么要产生全职的工人呢？为什么要用金钱来供应这些传道人的生活呢？是不是这样就让他们成为雇工了呢？所以如果有人要侍奉主，他就凭信心侍奉主就好了。所以这个宣教士的产生，必须我们要看到教会要有这个认识，并且产生一个献身运动。这个献身运动以后呢，我们再借着宣教神学教育产生宣教士，跟国内所需要有差传观念的这些传道人，他们去建立当地的教会，改变当地的教会，才有这个希望。所以这个在中国的重要的一个事工呢，我们就是希望现在开始能够渐渐的帮助教会从正常的运作到教会的复兴，并且有差传的这个动力。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帮助一些成熟的一些教会慢慢的建立一些差传会，一些差会，让他们自己负担起来这个差传的这样一个责任，包括人，包括钱，包括这个制度，这些都要帮助他们慢慢的建立起来。那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从国内的差传然后进到海外的差传。然后呢，宣教士的产生必须经过一个大的献身运动才能够做。那下面呢，我就比较紧凑的跟大家再讲一个题目呢，就是现在中国宣教要面对的中国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中国教会到底是怎么样。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啊，摩根地区他们已经派了几十个人到海外去宣教了，所以很可能呢，全国这个宣教士的产生现在就可以大量产生了。我告诉各位，其实不是这样。就算有些的团队，所谓团队，他们差遣一些人出去做差传的工作，很多时候差遣30个，可能 99% 没有多久又回来了。所以还没有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地步。不过呢，你要讲到中国教会的现况，因为中国太大，群体也太多，像中国就说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研究，他们把很多的少数民族结合在一起，叫做什么壮族，叫做苗族，叫做彝族，但是彝族里面也好，苗族也好，壮族也好等等，他们都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在这个里面。所以有人说中国不只是55个少数民族，大概有300-400个少数民族，所以呢他的群体非常多。就是在汉族里面，在整个中国的里面也是文化是多元化的。中国可以说上下不同，有一句话说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所以真的上下很不一样。你听温家宝所讲的话，温家宝总理或者胡锦涛 总书记所讲的，哎呀，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治国的理念等等。但是到了下面，甚至有官员说，这个地方不属于温家宝管，是属于我管，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报纸上登的，这不是我从哪里听来。所以竟然有当地的官员说，这个地方不属于温家宝管，那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我们看着上下的差距有多少。所以所谓的实行下来都很多的土政策，这些土政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而且这个土政策很多的这样的情形，所以上下不同。但是不但上下不同，我们看见怎么样，东西也不同，东面沿海的这些地方跟西方不同。所以有人说，我问他，你去过中国没有？他说我去过啊。我说你去过哪里？我说我去过北京、上海，我都去了好几趟了。我说那不是中国，他就很奇怪，这怎么不是中国？不是很中国很重要的地方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单单去了北京、上海，你去观光等等，你其实不知道中国的那个差别，中国的情形。所以东西不同，东岸和西部和西北等等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不但是经济不同、文化不同，很多不同，而且怎么样，南北不同。你到了北方，北方的人跟广东人、跟南方、跟湖南人、跟这些有很多很多的差别。所以中国是一个差别有极大的差别的一个国家，因为国家实在太大。所以从这个因素呢，我讲到中国的教会呢现况呢，我把中国教会分为三大块。那三大块呢，第一块呢可以说是官方的教会，就是所谓三字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政教合一，或者说基本上是政治管政府管教会，政管教。所以我说这个就问题多多。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三字教会，因为其中有个传道人我很熟，因为过去啊他不在三字教会，后来呀等等等等怎么样进到三字教会里面，那个三字教会还算不错。可是他就遇到一个传道人很多的问题，而这个传道人就把教会的问题跟这个政府的官员来谈等等等等，那政府的官员就要管教会的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怎么样，这个问题多得不得了。政府来管教会，其实这个事情啊，连他们的共产党的老祖宗这个列宁都说了，他说最好政府完全不要插足于任何宗教的事情。但是三字教会就是一个政管教的一个情况，所以问题多多。所以在这个三字教会里面呢，可以分成三类的三字教会。第一个呢，教会浮在政治的下面，所以很多传道人为着自身的利益都去打算很多很多的情况。那我们知道教会浮在政府下面，那这个是教会就有很多的问题。那还有一些三支教会呢，它是教会应付政府的这种。那这些传道人呢，他还对福音有一些，对教会有使命感，也有一些呢以圣经原则为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他在三字的体系里面，他不能不应付一下政府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他还是在那里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呢也有很多三字教会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三字教会呢，他是怎么样，他是教会不理政府的，也有。为什么他胆子那么大呢？因为现在社会比较宽松了，各种的情形，他认为呢他对福音有使命感。那这些教会呢，某些地区呢他是跟海外有一些关系，或者是等等各种的情形呢，有这种三类的三字教会。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比较复杂，他们自成为一个体系。第二部分呢就是家庭教会，我特别提到农村的农村的家庭教会。那农村的教会，家庭教会我也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叫做地区型， 就是教会在某一个地区里面，他说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在山东的某一个地区，泰安或者什么地方，潍坊，在河南哪一个地区等等的，有些地区的教会，他们每一个地区的教会有的时候很大，他说我们地区有12片，我们地区有10片，这个一片里面的大概有100个聚会点或者50个聚会点，每个聚会点可能人数有100，可能有200，可能有50不等等等。所以他说我们这10片我们有10万弟兄姊妹，我们这13片我们有十几万弟兄姊妹，那他们是教会的各片，但是他们各片呢有一些联系，他们有片的当地的治理同工，然后呢他们片每个片选出来的有这个怎么样总片的这个治理同工，那总片的负责交通联系或者拆船，那各地区的片呢负责各地区的聚会，那他们也是有组织的，这叫做地区型的。还有一种形态呢就是团队型的，就是在这些教会中间会产生一两个领袖，这一个两个领袖呢他们跟海外有一些联系，所以有资源有金钱或者有书，特别早期有属灵的书籍啊供应等等，所以这一些他们手中有钱也有怎么样也有一些海外的关系，所以他就呼召在当地教会的一些年轻人跟着他组织团队，有的时候这个团队大到一个地步啊，会有1000人或者1000人、500人或者2000人，这些呢他们因为有海外的资源，所以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训练起来，让他们都到各地方去发展一些工作，那这个团队型，那这个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团队，好像我们大家都很熟的，那这个像徐永哲他们的重生派，还有所谓引上团队，还有中华福音团队，还有张荣亮他们在河南的各地方的团队，我们听到有四川团队，有这个大庆东北的大庆团队，这都是一些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是这个团队的发展好像他们发展成一个 mission 一样的，他们在全国发展，但是呢他们呢很多没有注重教会的牧养和教会的栽培，所以他们是一个分离的一个情形。当他们跟海外的关系如果不好了，或者他们中间产生一些内部的一些矛盾的，那这些团队常常都会分裂的。那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些团队都经过很大的分裂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是团队呢主要是海外的支持、海外的关系、海外的金钱进去，他们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这个团队方面也许有一些呢他们并不是靠海外的金钱，他自己慢慢一些领袖他出来了，他组织这样的一个团队。还有一个教会的情况呢，我叫他封闭型，就是他们20年来，他们说我们完全拒绝外面的交通，免得异端会进来，所以他们非常封闭。在这个封闭型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说了算这个等等山头主义或者等等这些，那这些所谓封闭型的这个教会呢，不会很大，反倒是现在呢，因做这个农民要出去打工，这个民工的问题，所以很多封闭型的教会呢，这个常常呢，走上一个衰败的一个情况。所以农村的教会可以分成这三类的教会。那么城市的家庭教会呢，神职的家庭教会呢，有可以说有几个型，我跟大家谈一谈。第一个，在都市里面的家庭教会有一种叫做强势型，他们呢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都市的教会，这是这几年发展的。他们的强势型呢其实也是很能够理解的，因为在都市里面他们发展到200人、300人、400人，他们必须租大一点的写字楼来聚会，所以有的时候呢碰到中国的这个重要的庆典呢，像这个 奥运会，北京的奥运会啊，或者说这个六十年的他们的国庆的六十周年的阅兵啊等等，这些政府就很紧张，不知道不允许这些团体有这么大的聚会，所以常常把他们住的地方锁了，不准他们用等等。这种强势型的教育，他们说好，我们住的地方不能给我们用了，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聚会，所以我们就到旁边的公园里面去聚会。虽然冬天下着雪，他们礼拜天也聚会，那或者说他们到街上去聚会，在街上两三百人在那里聚会。那这样的聚会，哇，政府也觉得这样子搞下去怎么办呢？哦，你要登记，好，每个人都把身份证拿来让你登记就登记。那一看呢，不是什么公司的老总，就是什么大学的教授，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私人企业的这些人，那政府也觉得很难处理，所以就造成常常他们往前进一步，反而过一段时间呢，政府就往后退一步。那这个现象呢，不只是在北京，在上海。在各个地方，成都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呢，也导致于政府也思想说，既然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知识分子，也是对社会很重要的，为着社会的和谐，是要怎么样跟他们来妥协呢？现在呢，有这些妥协的现象，所以强势型的教会。第二个呢，就是我叫做低调但是有交流型的教会，就是在都市里面有一些呢，他不跟政府这样子进一步他退一步的这种模式，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好好的聚会，也好好的发展，而且跟都市里面的教会呢都有一些交流，他们形成一种暗中交流低调的这样一群一群的教会，发展也非常好，甚至于他们不是强势型的，所以政府对他们了解以后也允许他们发展，所以他们租的地方照样租，发展成几百人的聚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在都市里面也有封闭型的教会，就是所谓一人说了算啊，山头主义，也不肯交棒，不肯欣然青年人也怕有异端进来，不跟外界交往，这些封闭型的教会的现在也渐渐的衰落，这些所谓一个人呢，大概都80岁了，70几岁、80几岁，所以也坐不动了，有的中风了，有的怎么样等等的情形，所以没有年轻人接棒，年轻人接不上，那这些教会就，相当的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一下，三自教会有它的一些的问题。他因为是跟政府来管教会，所以这些问题在家庭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的问题。农村教会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些农民变成农民工去打工了。你知道有多少农民工呢？现在差不多有3亿的，2亿多、3亿从农村到都市里面去打工。所以呢，教会里面你如果不好好的发展呢，可能教会里面就剩下老人和小孩子，因为农民工有的时候把小孩子交给祖父母来管，所以呢，教会有的地方是非常的软弱，连这些童工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我们要跟着这个名流，就是流动的这个农民，我们要进到民工里面去，在他们的中间发展教会，在他们的中间有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现在一直提醒教会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像10年前说，你们去打工就是贪爱世界，不要教会了，贪爱世界，不是贪爱世界，因为中国过去有9亿农民，现在说有7亿农民，哪一个国家的农田可以养7亿的人呢？中国也知道，所以一定要把7亿的农民变成也许2-3亿。我告诉各位，现在已经有些地方在那里实验，他们叫实验区，就是把农民的土地都收归国有，所以他们要发展比较大农。那这些农民本来房子都住在他的农地，盖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现在怎么样？都要把这些房子推倒，要给他们在旁边给他们盖楼房，3层、4层，也许几层，让农民都住在里面。那他们怎么生活呢？好，你过去有一亩地，对不对？ 有两亩地，那给你一年这个800斤的这个粮食的钱，如果一斤是7毛人民币的话，8×57，56，一年给你560块，然后把你地收走了，然后要说你要去那里住，然后你呢，你要出钱买这个房子，当然可能有政府的贷款等等，让他们可以住在这个楼里面，那土地完全收归国有，那可能要发展经济，要发展什么大农制，或者要发展什么特殊的作物等等，这个我就不知道。所以已经有很多的农民，他们就已经，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注意，你们住要注意到将来聚会的地方。什么地方？因为现在很简单，聚会就在家里。有的爱主了，就把家里扩大一点，把一个墙打通了，所以呢，可以100人聚会，200人聚会也可以。将来这些房子都没有了，给你们住3层楼、4层楼，这个小小的这个楼房，你聚会怎么办？所以我说，如果他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地方，你可以买，可以怎么样？要尽量的想到聚会的情形。所以呢，在农村的教会会有很大的改变。必须要注意到这些的事情，也注意到民工的宣教的工作。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要提到说，近1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多大。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在极快速度的发展之下，每年的 GDP 几乎以2位数往前发展，而且连续的差不多将近10年发展发展，2位数发展发展，到了这个金融海啸的去年，竟然中国的 GDP 是 8.7 的一个增长，很多国家都是负成长，但是唯有中国是这样的上来。所以在这个10年的里面，我们看是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制造工厂， Made in China 这种东西到处都是。我有一次在美国一个店里面，我说翻翻看到底有多少是 Made in China， 我觉得很奇怪，很多东西好像是美国制造，一翻开后面是 Made in China， 你就知道说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10年的里面，是中国把全世界的财富相当比例的集中在中国，所以现在中国非常的富有。所以呢，第二点我就在那里体会到说，在这10年来，中国不但成为一个为全世界制造东西的一个制造工厂，而且中国全国也成为一个大工地，全国大工地。记得我10几年前、20年前，如果偶尔坐一个飞机的话，那个机场都是破破烂烂，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机场的一个机场。南京机场是如此，郑州机场如此，北京机场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你今天看，每一个地方都是又大又新的机场。我不知道中国在这10年盖了多少机场，可能几百个大的机场，而且最近报纸上说要在西藏建6、7个机场。飞机可以直接进去6、7个机场等等这些。所以中国无论在铁路上、高速公路上、高速铁路上各种机场的建造上面，我就用一个名词，这是我跟我们的总主任一起谈的，我说形容中国用一个字，就是新的，你到什么地方都看见是新的。因为其实中国从这50年来可能都没有建设，所以这50年、60年、100年的东西，除了一些古迹应该保留以外，他们就把这些陈旧的东西通通推倒，然后很快的建立一个新的。所以呢，我们的总主任说不但新而且快，真的他们办事情好快，高速铁路说有就有好像说高速公路说有就有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民工，2、3亿的民工，要做什么就做了。像北京的这个奥运会的机场也好，奥运会的场地也好，那说有好像一下子就盖起来，像上海的世博会现在说盖起来很快就盖起来。 那马上大概还有20天就要开始这个世博会，所以在这里十年来，中国全国成为一个大工地。不要以为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地方啊，连那些农村，有个地方在河南，他们叫做竹篮，竹篮，我也不知道河南话竹篮竹篮是哪两个字哈。后来我想竹篮竹篮，哎，很像这个猪，这个猪在里面，养的那个篮啊，那个地区啊，竹篮，我想这个我比较容易记的。真的，我几年前在那个地方常常经过，真的是破破旧旧，非常落后。但是这几年去看，竹篮已经成为一个中型的都市，马路非常的宽，树很漂亮啊，有花有树等等，房子有楼房啊，十几层的都有，一个小小的农村变成这样。你就知道中国是全国成为一个大工地，每一个地方都是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把他急需的钱要快的建设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形，并且呢，这个房子的建设、房价年年升高等等这些的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并且最重要的，他推动一个城乡共建，比如说成都市是这么大一个成都市。可是它其实成都是包括好几个县变成那么大，所以城乡共建就是说，你不但成都都市里面市中心要发展啊，高楼大厦等等，你要跟这些县同样的建造等等，所以就变成什么？这个是成都，其实包括好几个县都建立起来。每个地方，合肥本来100多万的都市，要变成500万人的都市，都在那里建，各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城乡共建，并且农村要都市化，很多的纯粹的农村地方都变成小城市。目前进一步的将农田收回，建楼房跟居民居住，那进一步的使农民减少去打工，特别是这个农民的下一代，那过去农村不是都分地吧，但是下一代都没有地可分了，所以下一代的人一定去打工，这样子减少农村的这个农民。那再讲到大学呢，这个大学扩招，大学发展的非常的快，目前全国中国大概有2500万大学生，我们台湾的总人口也不过是2300万，他有差不多2500万的大学生，大家都要读大学，所以呢在这方面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推动建立一个和谐小康的社会似乎呢，这个建立和谐的社会似乎在进行社会的改革。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最前面的是经济的一个改革开放，但是这个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开放放在很后面、很后面。那我们现在不讲这个政治的改革开放，它政治的改革开放，它是用这个内部的改革。那到底改革成什么样，我们也很难说。但是呢，讲到建立和谐的社会呢，似乎在进行社会的改革。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社会的道德败坏跟腐化极其严重，真的。虽然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刚刚讲到又新又快的，但是这是在物质建设方面，但是在人的方面呢，社会的道德败坏到不能够败坏的一个地步，极其严重。像过去的毒奶粉，现在在中国很多报纸上在那里登地沟油，特别是我们在四川的菜是油的不得了，都是泡在油里面一样，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敢吃，每次看到那个油泡在那个泡在那个鱼里面，这个水煮油水煮鱼，其实水煮鱼啊不是水煮鱼，我看是油煮鱼等等这些，我就心里想，这个油是不是地沟油？其实它有很高的比例是从地沟油来的。啊，举个例子，如果油一斤应该卖15块，你买餐馆有的时候买油可以买到3块钱、5块钱一斤的，那怎么可能呢？什么叫地沟油呢？就是在那个下水道里面呢， 他把这个下水道的东西拿出来，拿出来以后，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油，还有这个剩的那个菜的那个等等各种各种，他经过提炼以后，经过这个过滤以后，就变成地沟油。报纸上说，从五星级的餐馆一直到下面的餐馆，都有大量的地沟油在那里做菜。所以我最喜欢吃的炸的东西，油条，现在不敢吃，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油去炸的啊，而且呢，那个油不知道用了多久等等。所以地沟油、毒奶粉、官员的腐化，有的时候你看报纸上登的时候，一个地区的这个党委书记就是他们最高的一把手，好几个连续啪啪啪啪啪，都是因为贪污的罪、腐化的罪啊、被下台的。所以这个啊、不得了，政府也知道精神文明必须加强，所以呢，因此对宗教开始有正面的注意，就知道一个社会的组成的因素是必须有真宗教的成分。我记得有一次我被这个国安局请去了，我讲的客气一点，请去了或者抓去了，我们在那里谈话谈了40个小时，我就针对很多的问题跟他们诚恳的谈，我就讲到这个任何的社会的组成都有宗教，比例也许不同，我说印度大概90%有宗教的因素，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各种的宗教，政府也承认五大宗教，而且等等，而且我就觉得说这个宗教的因素有很多层面是正面的，是对精神文明，是对这个民族的道德、人的道德等等会有正面的因素的。我们谈了很多，他也不可否认。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要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中国也有一句话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犯罪的人。我说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他也笑笑笑而不答。他们也很客气，对我很客气，一直叫我陈院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等等。我做的这些事情他都知道，所以我也是低调的让他知道。不过呢，让他知道我们做的呢，其实是对国家民族是好的。我们在里面不搞组织，不搞这些等等。所以他们也知道精神文明必须加强，所以对宗教开始有正面的注意。但是似乎政府现在比较推动佛教的发展，那对基督教呢也有不少正面的看见，因为起码他们知道家庭教会，当然包括三自教会，不会跟政府对着干。那从来基督教都是怎么样，基督徒不管受了很多的冤屈，那我们都有一句话说，如果神允许的那就是神允许的，我们不必翻案，我们不必要要求什么平反等等，这些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是主，这是过去60年代、70年代很多受苦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些的看法。所以呢，他们也看见基督教也有不少正面的看见，但是还是担心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组织力量太强了，而且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圣经这个影响是太强了，那跟佛教比较不一样，所以对基督教还有一些的这个戒心。就是那不管如何，我们看见中国从现在2010年开始以后，我认为中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情况改变，因为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比较注重法治等等各种的情形，所以在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个宽松的一个情况要产生。过去的2年有很多的所谓党的那一些智库的一些人，一些的所谓社科院等等一些的，其实社科院就是其实中央他们组织的一些研究社会的一些问题，社科院的一些教授已经开始提到说，是不是要让家庭教会合法化，就是不在三字的下面登记，也许在民政的单位登记，让家庭教会合法化。其中有很多的教授这样写文章，我这里起码有一篇是登在2009年12月3号的《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上面的一篇文章，是这个刘鹏教授所写的。刘鹏教授他过去呢是这个统战部的官员，他是管宗教的。后来他成为社科院的，他到国外留学等等回来，成为社科院的这个这个教授，也是等等，他也是怎么样做了一些家庭教会的调查。他特别提出来说，让家庭教会合法化，这是应该走的一条路。还有一些另外的学者也写了这些文章，不但写文章，而且在一些大学里面演讲，北大、北京大学啊、等等呢、这个广州的一些大学啊、这个各地方去演讲，讲到这个一个题目是讲到说，家庭教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总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吗？所以怎么样让家庭教会合法化这样一个路子，我不知道是明年可以实施，或者后年，或者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政府对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大概所走的方式呢，就是说你们去做吧，我心里面也觉得你们存在了，而且你们做的也还不错，也对社会和谐有帮助。可是呢，我们政府绝不在短期里面说你们可以合法化，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做，我们也不说，我们等于看不见，那你们也好好的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大的空间，在这个大的空间里面，比较自由的空间里面，我更认为教会应该有好的组织，教会有对差传会有一个大的空间可以做，而且呢做也可以有一个自由度可以做。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就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怎么样，从大学生的工作，从知识分子的教会，因为这些大的知识分子的教会甚至于比较自由化以后呢，农村的教会本来是50个人聚会，很多聚会点可能会合成变成300人聚会、200人聚会、500人教会。所以中国到了过几年以后，全国这种300人、500人以上的这个聚会的教会就上万的在中国建立，不但在农村，也在民工的地区，也在这个将来都市化以后的都市里面产生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这一教会，这种中大型的教会，他们有这个差传的力量，他们也应该负起这个差传的这个工作，这个事工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对宣教差传有一个从圣经来正确的观念，让他们也有这个动力，让他们的教会能够发展，慢慢有一些教会复兴起来。所以我相信在中国10年、20年以后会产生强大的差传的这个力量。那其中我要讲的一点，就是我看见中国大陆的教会即将有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献身运动。有一个统计很有意思，这是官方的统计，说北京地区基督徒的比例大概 1%， 可是没有想到北大、清华这些重要的教会里面，那在重要的大学里面，基督徒的比例是 4.5%， 这是政府的统计。然后到上海也是调查，上海地区大概 1% 的基督徒在整个上海市，但是呢在比较大的这个交大或者有一些学校里面呢，那基督徒也是差不多将近到 5%。 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督教在大学生里面是一个火红的情形，几乎所有的大学，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西安这种大都市，连一些比较二级的都市里面都有大学生的团契，都有大学生的工作。我们在福建的一个城市里面，我暂时不讲哪一个城市， 我们在五年里面竟然发展从几个农村的子弟发展到差不多500多大学生聚会，而且因为这些大学生不像在台湾有很多教会，我们只要组织团契，他礼拜天或者礼拜六就属于他的教会或者去哪一个教会就好了。在中国大陆并没有那么多家庭教会在都市里面，所以呢就变成这些大学生需要过教会生活，所以就有所谓学生教会产生。所以我们短短的几年的五六年的里面，我们从几个农村的子弟就发展成500个大学生的工作，在五个地方有五个学生教会在那里聚会，每个教会都差不多100人。那我为什么说这个现在社会比较宽松呢？他们在100人聚会里面，其实公安这个警察也去过两三次，甚至于碰到他们聚会，就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电线走火，如果安全，你们怎么办呢？你们要分了，你们不可以有那么多人在一起聚。我们说好好，我们要分，我们要分。所以呢，就一个班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六个，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样一个学生教会的产生，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在福建省。福建省现在有一个海西计划，就是对着台湾，希望跟台湾有更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实在是可以进到福建这个地区，有对他们有跟我们的文化等等，他们很多是闽南人在厦门啊、泉州这些地方啊，都是讲闽南话的啊，虽然是闽北讲福州话，但是呢跟我们的文化生活程度生活情况很相近似的。所以我觉得既然他们有一个海西计划要对着台湾来发展经济的，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进到这个福建的地区。其实我们有很多工作，福建地区包括广东有很多的客家人，我们在台湾不是客家传福音非常难吗？只有3%吗？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些客家人他们对福音倒是接受度蛮强的，所以我们要发展这个客家工作，我们也可以到福建、广东这些地方去进行。那我们在那边呢，也鼓励这些家庭教会进到闽西这些客家的地区，有福音工作、有教会的发展等等这些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在大学里面有那么火红的这样一个情形，那大学生呢，很可能或者一定会产生这种大学毕业生的献身运动。那这个在历史上很清楚。过去到中国来的那些优秀的宣教士，什么剑桥七杰啊，什么耶鲁大学的这个牛津大学的，英国的牛津的，或者美国的那些大学，那些优秀的大学生，他们经过献身运动以后成为宣教士，有多少万的宣教士是从学生这样产生的。那过去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我记得在60几年的时候，我的时间到了，我快一点。60几年的时候，那有一个教会，很大教派的一个监督负责人，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教派，我们对建立教会没有兴趣，我们就对建立学生宿舍有兴趣，因为很多大学宿舍不够用，我们如果搞一个房子在学校旁边，那学生就来住宿，住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聚会，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情形。当时60年代很多国语教会是非常困难，但是经过唐崇荣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啊，大学生要献身啊，他们这个时候在台北正在办神学讲座，那呼吁还有华神的产生，就是这个大学毕业生能够读神学而且做传道人。我发现现在很多国语教会的主要的传道人甚至于监督都是华神毕业，包括台湾信义会，包括卫理公会，包括我们行道会，包括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是华神的这一批的毕业生，把这些将要衰弱的那些所谓的国语教会，现在呢有相当大的一个复兴，是从这方面来的。而在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个知识分子为主的城市教会，他们没有传道人，他们缺少工人。那农村的教会要想从都市化的这个变化中间，他们需要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从哪里来？我觉得一定要比较高水准的传道人。高水准的传道人一定是大学生的献身运动。感谢主，我们在福建的某一个地区已经开始了一个硕士班， 我们有20个学生，差不多其中差不多20个都是大学毕业的学生，在那里上神学。我们在另外一个二级都市里面，我们开一个延伸班，来了50-60个都是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学生的现身潮在中国大陆已经产生了，或者正在要产生。那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然后呢，神学教育可以在那里一个发展，那让中国大陆呢有优秀的第二代的传道人起来，并且这些人他们其中可能有不少的人他们愿意进到这个海外宣教等等，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还有最后一点，那现在都市的教会他们很缺少榜样，他们很缺少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有一个呼吁，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如果台湾的教会有一些人已经到了空巢期了，就是孩子已经大了，那你们也是50多岁了，也是可以提早退休了。还有一些退休的老师，我知道50岁就退休了，无论小学中学的老师都有，你们可以搬到中国去住在那个地方，加入这些都市里面的教会，或者你可以带领查经，或者你可以做榜样，你好像做长老一样的，不一定设立你做长老，你长老一样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带动这个教会很多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有一对夫妇，他们住在昆明，云南的昆明，他们是从美国去的，是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然后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做长老，做传道。那去了中国培训以后，他们就有感动，他们就搬到那里去住，也不是一年360天住在那里，大概一年住个7个月，然后呢又回到美国，还有孙子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料理啊等等。但是就是因为6-7个月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了英文查经班，就开始了大学生工作，就开始了教会的工作等等，就可以有一些发展。那有一些呢就进到这个知识分子的教会，跟他们一起同工帮助他们做查经过的祷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人可以回去，可以帮助这些教会，因为这几年他们真的是没有工人，缺少工人。就算学生运动献身运动开始了，那也是5年以后10年以后才产生的这样一个情形。我们不希望这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跟台湾教会60几年那个时候国语教会的那个低层的现象有一个过程，到了7几年才开始慢慢的往上走。那我希望中国大陆的教会既然现在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教会很多，或者农村教会要改变，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学生运动产生的功能使教会能够起来。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些人可以进到中国去住在那边，其实我们台胞住在那里很自由，我们可以一年多次签证，就是他一下子就给你一年，那你这一年出出进进都自由。那如果你在那里买一个房子，我告诉你，中国的房子一直涨价，你买一个房子住在那里住几年以后你卖掉绝对是增值30%、40%、50%甚至于100%、200%都有可能。但是呢你在里面呢不是这个房子增值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用台湾的这个生活的水平，那到中国的都市里面去生活，而且帮助当地教会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所以过去我们1949年很多大陆的基督徒来到台湾，把台湾的国语教会不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宣教士从中国大陆出来就到了中国，到了台湾把台湾的教会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很多这样的宣教士，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可以回去帮助中国的教会能够好好的建立起来？求主与我们同在。中国从现在开始会是一个很大自由的一个空间，可以有大型教会的发展等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些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派带进去，因为中国还是不喜欢这种教派，但是我们就是帮助去以后帮助当地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正常的教会、复兴的教会、拆传的教会，然后呢福音出中国就可以实际的能够进行。讲到中国话是说不完的，可是我的时间我相信已经过了。放在大家的心中，这一块的大土地不只是为着中国教会，也是为着这样的发展， 你看今天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真的是好像这样子双赢的局面要慢慢的产生了。在这个双赢的里面，我希望在教会也是双赢，甚至于将来会有一些大陆的传道人到台湾来传福音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呢都可能发生的事情。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想到神掌权，神要成就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你掌权，你工作，你带领，但是你的工作有法则，有原则，有这些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好好回到圣经里面，建立合乎你心意的教会，360度的教会。主啊，跟差会跟产生工人一起来出去，这个整个华人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包括普世的华人，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祝福。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的恩典，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亲爱的各位同工。